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直立行走的锤总。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岁末茶话系列的第二期啊。我请来了一位金融从业者，神奇的地方是他自己也很喜欢传统的茶文化，包括组织很多自己的朋友同事去茶山上去溜达，然后呢自己还非常喜欢旅行，正在筹备中的目的地呢是南极。所以人生似乎在这个2023年的尾声的时候呢，出现了很多新的空间和可能性。作为自己是一个还是北大的法律硕士，
金融方向
啊，金融方向的法律硕士，所以我今天请 Claire 来呢，一方面了解一下金融啊，害死人不偿命的这个行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想从他的一些变化和对明年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象上面，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所以呢，很欢迎 Claire 来到直立行走。
大家好，各位听众，我很荣幸能够来到锤总的节目。我也很期待这个串台到时候能在我自己的小节目上也、
对对对，
真诚会客厅上也一块儿就是发布一下，作为今年的一个纪念。我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锤总的节目，我发现啊，这个真的是气味相投。上一个月在上海第一次见面，其实我们就聊了非常久，相见恨晚，
没错、
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边喝着锤总的肉桂，然后一边开始录今天的节目。
对对对，克莱尔还带来了一泡肉桂。然后我说先抽我的。
这是能说。
先抽我的。所以我们就从金融聊起吧。
嗯，
金融这行业，对。
我感觉锤总应该是受了很多伤
啊。对啊。真是受伤的应该蛮多的啊。我就想问问这个有什么地儿可以去直接骂基金经理吗？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虽然说确实在北大念的是那个法硕的金融方向啊，但是我毕业之后我真的一天法律没干过。一毕业的时候我就进了券商的投行，然后干了可能六七年之后又做过一级的并购投资，然后后来在一家二级的私募证券公司工作到现在嘛。整体来讲的话，十几年一直都在金融，然后沉沉浮浮，沉沉浮浮，沉沉沉沉。
虎狼之词。
我觉得我可以给我自己打三个标签。一个呢，那肯定就是金融了，就是我本科因为念的是金融嘛，金融这两个字脑门上挺明显的。第二个关键词我觉得是比较包容一点。前两天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给了我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impartial， 叫翻译过来大概也就是说比较中立，不偏不倚。那我觉得和这个包容是差不多类似的意思。就是我个人其实不是一个观点特别鲜明特别 sharp 的一个人，兼容的范围非常广、就是我上至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就是六七十八九十的老人家老爷爷老奶奶，然后下至可能说哎，现在这种零零后二次元什么之类的，看显眼包们一起发神经病也能跟他们病到一起去、对对对，
都能打成一片。
对对对对、所以就
人格兼容性强。
对，第三个标签的话，这个是我朋友们给我送的一个称号，叫做局王。
局王，对。哎呀，
就是
你看我们这标题。
对对，因为我是特别热衷于组各种各样的局。我的局确实可能在北京地区啊，就是华北片区，是还算是比较啊。
华北地区，我天。
就是北京咱缩小一点范围得。还算是有一点知名度吧。很喜欢组各种各样主题的活动，就是我的主题的活动也非常的不同。
有主题很魔性的那种吗？
有的，有特别干货的行业分享会，直接分享这种行业投资啊，或者是一些产业的洞见。然后还有一类的话是像读书会，这个也比较烧脑。我们有一群小伙伴，他们热衷于读复杂经济学啊、圣塔菲的一些内容。然后还有像茶话会，我在北京也会办茶话会。
茶话会，
对对对。
嗯，
那然后这种的话就是谈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主题了，
比如呢？
对对对，比如说玄学啦，或者是中医养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会 hang out， 就是我们会出去玩。其实这十几年应该是组了蛮多局，国内的，或者说那个国外的啊，都有。
呵，
对对对，
所以包括上次你跟我说带大家去茶山是吧？
对对对对，今年一块儿就是去了武夷山，然后还去了景德镇。对对，
跑了一大圈。
对对对，
好好好，所以一个做金融的人，那你这个金融自己爱这个东西爱的是什么呢？ 干了这么多年还爱吗？
爱过。因为我的本科其实是在一个财经类的这个专业的学校，所以我是接受了一个非常正统的这种教育。怎么说呢，就是教材也都是国外的，非常洋气的啊。然后
所以干金融的也有不正统的是吧？
不能说不正统，我这句话收回一下，就是应该说
你收什么回、啊、
应该这么说，就是大家是有很多门派的，有的是学院派，有的是可能是市井派。我觉得这个是无所谓高低贵贱的，就是大家最后都是要拿结果说话的。你最终无非就是你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融资或者更高效的去投资，你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金融从业人员或者说是投资家、
嗯、所以你是因为对钱感兴趣？
对，我从小就对钱挺感兴趣的。
对钱感兴趣啊？
对，因为我们家的教育吧，就是是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教育。就是我妈小的时候是跟我说，就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嗯，
根据劳务来计算你的这个收入。然后我大概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挣到了人生第一台电脑，通过洗了几千个碗，
在家里。
对对对，
这是勤工俭生，这叫
是。所以后来大学填志愿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吧，第一志愿就填了金融。就是
再不想过了穷日子了，
嗯，
我要用钱生钱，是吗？
那个时候其实金融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事。
现在不野蛮吗？
那个时候更野蛮，坦白讲这几年真的我觉得真的已经规范很多了。
嗯，
因为你想我们中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90年还是91年才开始的嘛，那个时候零几年，那你才十几年的这个时候，
像是在这个荒野中才开始探寻。
对对对，就是包括你股权分置改革这个事儿，也是从05年才算是告一段落嘛。你再回去看的话会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
嗯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这个大有空间，就是大有可为吧。然后再加上因为你接受那个教育了以后，你毕业的时候你就觉得嗯，就是我应该要去战斗。金融这个行业的话，从外人来看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非常虚幻或者说非常的血腥的一个市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来看的话，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门派的。它虽然最终就是实现的结果肯定是用最快的效率把对方撂倒嘛，那金融就是说用一个比较高的效率，你能够帮人融到钱或者投资投对钱，对吧？
对。
嗯，其实大家遵循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道路虽然最终都通往罗马，但是大家走的那个道路和用的工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这个工具的不同，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在路上修行的这个投资人他自己内心价值观的一个外化。如果他是这一类人，他就会选择用那种方式走过去。
但是就以我的感受来说，其实尽管今天可能已经走出荒凉之地，已经有很多的规范性啊，包括说有大量的信息的交互，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途径让大家去学习所谓的金融投资知识等等，但事实上很多的投资者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偏盲目的，就是说他其实还是缺乏真正去判断，就您说的说我该走哪条路的问题，对吧？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基金经理长得好像还挺顺眼，
然后今年业绩不错是吧？
对，然后什么这个同比叉叉叉是吧，或者说同行内这个排名多少，当然资历经验等等这些东西肯定是如此了，但是金融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变动性最大的行业之一，就是它每一个时刻每一秒钟都在不断的切换着情况，就是不断在变化啊，因为它所受到的这种各种条件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嘛。像科学家研究这个自然科学的时候，它相对来讲是有一个标准的，
嗯，
对吧？它很容易被量化，但是像社会科学的话，因为它除了是有事实，还有大家情绪、人性的一个博弈，
嗯，
所以它整个综合在一起的话，就是会比较复杂。
那、啊、这个说的好，就是情绪和人性的博弈，就很多的时候其实可能是由于某种恐慌，或者是由于大家的一种道听途说，可能就突然会造成一种波动。或者是在选择上的一种奇怪的倾向性，
对，
就这些情况其实在金融中是非常正常的，对吧？
对对，所以金融是真的非常考验人性的一个行业。
嗯嗯嗯。那所以在这个行业中干了这么多年，就是你说曾经爱过啊，就包括说
现在依然很爱。
OK OK， 你看着不回来了。
对，
就是你现在爱的东西跟以前曾经对金融这个行业所喜爱的东西还一样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从我当时大学入学，距离到现在也接近快20年了啊。20年前我做那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我没想过金融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系统，然后它里面有这么多人性和各种的博弈。那个时候其实我想的就是很简单，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企业家他在创造价值的话，他就应该被外化体现在市场上，非常朴素的一个思想。但是现在的话，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要活在这个牌桌上，然后你长期的活下去，它不是在于一城一池的一个得失。
真的吗？
对。
那几城几池的
如果你要继续决定长期玩这个游戏的话，你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在这个桌上一直能够活着 survive 下来，生存下来。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就是说比如说一年之内净值10倍啊，或者说什么抓到了百倍股啊，或者诸如此类的吧，但是它不能够长期普世重复的在这个市场里面去体现，所以它只是在那一个时点那个横截面上是它的高光时刻，但是你把那个时间轴拉长的话，你并没有发现它会有一个长期非常好的一个走势，所以我是想说，就是不管是你去考察基金经理也好，或者你自己作为一个投资人，你自己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沉浮的话，那么你最重要的其实是先要保证自己在这个市场里面能够长期活下去。长期活下去的话，其实你就要构建一个你自己相对正确的投资方法论。但是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个确实需要学习和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
我很喜欢你把它比喻成就是牌桌，就这一听就是个赌局，是吧？
那咱也可以是小饭桌嘛。
我知道你们金融行业呢很会造词儿，没想到这么会造词儿，你比我们广告行业还会造。小饭桌，在小饭桌上活下去是咋了？是把盘子吃了吗？所以第一呢，就这是一个非常直面人性的贪婪欲望和情绪的行业。就在这个厂里边，就像你说的，可能光怪陆离啊，各种各样的七情六欲啊，这种人间百态可能都能够被纷纷上演。第二呢，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找到自己的一种方法论，而且特别重要的提到说活下去，就不管是在行情一片大好，还是说这个遍地哀鸿，都应该先稳定一个自己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的基本觉悟。第一，这是个游戏；第二，这是一个首先应该先活下去的游戏。在这个目标下，可能除了方法之外，可能还得准备好情绪和安全线之类的。
对，它其实是一个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再找到你自己如何在这个世界里面非常舒适的能够活下去的一个方法。很多人他都是在外化的去看这个世界啊，这个人很牛，投资很牛啊，这个马上又抓了个涨停吧，那个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没有想过可能这个实际上是不适合自己的。就是为什么说茶这件事情本身，今年我接触到茶以后，我提高了我整个那个
境界。
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茶和金融。
对对对。因为就是茶其实也是一个非标品嘛。就是它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从它出厂之后，然后到你真正能够享用它，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这个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你的使用这个产品的感受。其实金融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同一只产品有人持有就是赚钱，有人持有就是亏钱？这个和茶其实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就是同一个茶有人泡的很好喝，有人泡的就很难喝。这个茶可能它就适合这个人，它不适合那个人。在北京开茶会就是泡绿茶的时候，有些体寒的小姑娘，她喝了两泡她可能就得拉肚子。所以这个就不适合她。但是
选择基金经理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在金融的这个领域，如果你想要长期的存活下去，第一个你得了解你自己，选择一个合适你的路，你的那个方法论，你的那套武功。
这倒是一个以前不太听得到的这个比喻，就是把金融和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种关联。所以这两年是不是就别喝绿茶了？
其实
蛮寒的。
寒冬已至是吧？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这句话，这个取决于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情况。 我们经常说就是用户的风险偏好和资金属性，这个话呢就翻译成人话呢，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家庭的资产状况和现金流的情况和你的生活是否能匹配、
嗯、
然后你未来生活的预期和规划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然后你这笔钱它的属性是用来说啊，将来可能给孩子教育的基金，还是说你自己养老的，还是说哎呀我就赶紧炒个短线然后我就一把梭哈，就是你要界定清楚。如果你不把这个事情界定清楚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不匹配。对、
嗯、这个我就想起之前我在买基金的时候，然后呢我的那个客服的那个经理他就先问我说，您这笔钱是拿来干嘛的，我这笔钱是闲置啊，就是这个可能保个本啊，就是一个储蓄，还是说这个钱最近这一两年是要有用还是怎么样的，就他也是在想问我这个钱的属性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跟您刚说的这个意图是一样的。
对，
就这个钱在你的手里它能接受的起伏程度多大，你是拿它出来真的可以当成是一个像游戏一样去搏一下，还是这个钱对你来说很要紧。如果要紧的话可能还不如选择那个最稳稳当当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有个前提，就是你得必须收敛自己的那个欲望，对吧？因为钱的特殊性是在于，当然除了它的这个所谓实际的功能用途啊，这样的一个购买力之外，我觉得它也承载着很大的人对自己的一种类似像人生的成就标志或者是人生价值标志这样的一些这种属性。就好像说赚钱多的人不光是他能够享受很多，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就代表着如何如何，其实也让投资这个事儿本身，我的看法就是让金融变得更加的，因为掺杂了这样的一些人对他的这种额外的情感或者说是价值意图上的诉求吧，让它也变得更复杂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金融这个行业会提供一些安抚服务吗？会有这种关爱性的手段吗？
在传统的这个模式里面它叫做投资者教育，但是我们现在就不太爱用这个词儿，因为谁教育谁呢，对吧？就是谁也没比谁高级多少，对吧？就
有
对对对，我们就主打一个陪伴，是吧？其实我想结合茶这个事儿来说一下这个所谓的安抚啊，在茶的这个流转的环节吧里面、
嗯、
我们去武夷山的时候当时是说有三个半师傅，在制造端它有三个师傅，
嗯，
它分别是做氢师傅、焙火师傅和拼配师傅
啊，
这个是制造
加工流程的，
对对对，加工流程的、
啊、
然后在这个流转传播的这个过程中有半个师傅叫泡茶师傅。结合到金融来讲的话，我一直都觉得金融其实也不是什么特高大上的，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一个制造业
是个制造业、
就是、对对对，就是它其实也一样有它的那个产业链，就是它也有上游制造端，然后中游的这个传播渠道，然后下游的这个购买采买，
精神分裂制造业是不是
对，大家都病得上游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像一级市场、嗯、还有像投行，他们是把这个融资的这个需求，比如说 IPO 啊或者债券融资，把它做成了这个标准化的产品放到市场上来进行流通和交易。上下游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是在制造端，中游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传播和渠道，下游的话呢是买方，买方的话就比如说像基金公司，它就是要采购这个市场里的产品嘛，然后作为自己的一个 portfolio、
嗯、
然后还有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啊，那种什么养老金啊、保险啊，这种其实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买方，因为它都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去采购产品、
okay.
结合我们刚才说的泡茶的话，中间的这个流转过程它其实它也不是统一的，有偏生产端的流转和偏下游采购端的流转、
嗯、
我说清楚了吗、
嗯、
就是我们常看投行里面有这个资本市场部 ECM 或者 DCM， 这个其实就是我说的它是偏生产端的流转，
嗯，
然后在下游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有财富管理公司或者说是买方投顾，偏消费者使用者、投资者的这个流转过程。
明白。
嗯，就是所以在这个楚河汉界里面其实它的这个利益也不是统一的。
明白。
那就取决于你是代表的是上游的这个利益还是你代表的是下游的利益。回到您刚才说的有没有投资者教育或者说安抚的这个工作，其实是集中在投资者渠道的这一端，它其实是有这个服务的，就是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嘛。如果他的屁股站在这儿的话，他就应该要为投资者的收益来负责。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要给到投资者正确的或者相对合理的合适的一个建议， 但如果说它是在这一端的话，那它其实是代表的是卖方的利益。其实这也是我现在金融行业里面的一个问题和矛盾，至少可能90%以上的这种卖理财产品或者怎么样的，实际上都是一个卖方模式。卖方模式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背后的 KPI 是在于它货架上有什么东西，
嗯，
而不是你真正需要什么东西。所以
它是还是按有什么来，
对对对对，
看这个就是投放到市场，
对，
而不是以真正的需求，
需对，
嗯，
对对对，因为每一家肯定都会有选择性的披露，咱也不能说人家就一定是说的是错的，或者说虚假陈述或者什么。但是他肯定会有选择性的去披露，尽可能披露他好的东西。
当然，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作为这个投资者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识别的能力的话，那他就很容易就会踩坑。
的确，您要这么一比的话呢，我觉得还真是跟茶叶很像啊。茶叶今天可能遵循的就像您说的流派一样，它更多的呢还是遵循首先就是刚才说的三个半师傅的那三个师傅，他生产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他都是按自己的一套成熟的习惯性的熟练的加工模式方式来弄。当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天时地利问题，对吧？这个风向不好啊，今年雨水多呀，是不是？哎，等等，
阳光温度，
对
对
对，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类比，就像金融是吧？整个全球市场的状况呀，
对对对，
特别有时候你像如果是一些农产品是吧？还期货等等，
对对对，
包括一些这个依托于自然的这些资源，所以在这
就是每年的茶不一样，每年的金融产品收益也不一样。真的
我喝一杯压压惊啊，我天哪，原来
套在这儿
都悟到这程度了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半个师傅呢，如果在投资来说呢，可能就是投资者自己，就是你，
或者说那个买方投顾，或者说是这个就是代表买方利益的
这个委托者，
对对对，
嗯，就是他其实是需要能够去探明那种真正的需求，
对
对吧？能够把这个最有把握性的这件事儿能够尽量的做好，
对，
嗯，否则你如果
精准的匹配和合并同类项。
OK， 如果你只依赖于货架的话，这个事儿就很麻烦，
就很扯淡。
嗯，
因为所有卖货的都会说我这个最好是吧，然后实际上是因为它正好这一个时候正在发行期，然后它窗口就一个月，它的 KPI 压下来你必须卖多少多少多少，
嗯，
那他就给你推这个东西，虽然他也会履行一个 KYC， 就是说投资者沟通的一个这种流程，但是那个大部分都是流于形式。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漫长或者说需要去探索的路。因为国外的话就是像买方投顾这个模式已经是很成熟了，
嗯嗯，
就是它实际上是有非常成熟的比较大型的公司在整个金融链条里面就是做这个 function
的，
的
确的确，
对对对，但是在中国的话目前来讲还比较少，
嗯，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中国的老百姓们投资者们可能每个家庭啊等等包括区域各方面它的一些资产的结构
对
规模啊，
对对对，
情况差别确实很大，
对，风险偏好也不太一样，
对，风险偏好也很大，包括南方北方内陆城市沿海是吧，
对，
生活啊财产财富观啊等等，这个确实差别很大，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跟喝茶也很像，就是像广西那边喝六宝茶或者喝黑茶，因为他厨师就是他当地的这个地理结构他就决定了喝这个茶就是有利于他，有些城市他可能是内陆城市他的风险偏好其实没有那么高，他就不应该去买那个波动很大的。
说得好，我立志要当一个能厨师的基金经理。
厨师
就是我选的每一只股票都让我的雇主都会出汗不停的出汗，这就出事了。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类比，不确定性啊等等。但是这个行业真正从业者来说，在我的一些浅薄的观察和了解来说，反而要做大量的规划性和确定性的事情，是吗？
对，总体来讲的话，金融行业是一个比较精密，就是相比您这个广告创意来讲的话，因为你们创意嘛，大家的那个就是自由发挥啊，然后天马行空啊，那个东西会比较多，但是在金融行业的话肯定这个是非常少的，因为首先我们就是一个强监管的行业，
对
对
对
对对，就是你
责任重大，
对对对，你受人之托嘛，然后你也要接受这个相关监管部门的一个指导和建议，
嗯，
这个是肯定是必须的，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因为这个行业的话它确实是大量的就是和数字啊和这个财务啊哈这些都相关，所以相对来讲的话你是可以有迹可循吧，但是由于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啊，所以呢就是你要学会在这个确定性里面去接受这种不确定性，
嗯，在确定性里面就做确定性的事儿，尽人事知天命了，
对，这个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立的。因为有很多情况下，它一些大的这种宏观波动或者是什么，其实是你难以去预料或者说难以去规避的，你只能去应对。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的经理，他可能会说现在这种全球的这个形势都不太好，经济大环境这样，会劝你说如果这个钱不是特别急用的话，不是太摸得准你要去调整的方向，那你还不如就老老实实的先放着。这种说法在金融行业中也算是一种门派，还是说它是一种安抚的手段？
我还是觉得如果他单一的从他的角度给建议的话，这种所有的都是我刚才说的卖方思维。
嗯，卖方思维。
因为一个买方真正的思维的话，还是要了解你具体的情况是什么，然后你这笔钱的属性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然后再来跟你去做一个匹配，包括可能你已经持有的产品它的一个仓位的结构的合理性或者等等吧。可能somehow可能也和中医有一点类似，就是他直接给一个诊断，这种通常都不太靠谱。
嗯，我感觉就像很多的时候在营销上也一样，就一个市场说消费者不够成熟，用户不够成熟，他对这个品类没有一个判别的能力，或者说他是比较被动的，但是需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呢，说消费者要等待他们逐渐的成熟起来，但是这个消费者的成熟过程其实也是在行业的一些服务手段方式的这种成熟之下去被推动的或者促进的。
对，就是在这个变动的这个市场环境里面，其实每一年都会有机会，就是每一个资产类别都会有机会，但是我觉得你得明白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类型和性格的人，尽可能的就是明白这个世界它的一个运行的规律，有一些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资产永远涨，或者说年化永远都是保本不亏钱，这个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你要克服人性的一个贪婪，反反复复说来说去其实都是这些大道理，但是真正执行下来的话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半个师傅哈，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在那个时刻他能够陪着客户，能够在正确的时候给他一个正确的建议。
嗯，但现在在这个方面的服务其实还是很欠缺的。
对，非常欠缺。
嗯，绝大多数人其实都还是比较被动的，就像您说的，就是说他可能在一种宣传的风势下上，或者说这种比较表面的一种比较或者判断标准下，可能也就下注了。
对，是因为他单一给你策略的话，比如说他推单票或者推某一类资产某一类基金的话，它其实都是一个那个横截面那个时点，但是对于你的持有过程它是没有建议的，就是它只是告诉你你这个时候可能要上车了，但是请问你这个车开往哪儿，你在哪儿下车，它没有说好 game over， 就是所以重要的是它要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段持有的这个过程中要给到你合适的建议。
所以那半个师傅的这个能力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对，
嗯，
这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工种啊。
既然说到这个跟茶的类比，您怎么就想着说带着一帮人你自己去喝喝就算了吗？干嘛要都被一堆人去跑茶山呀、什么的？
管理人禁掉。
哦，是这样。
没有，开玩笑。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是一个，就是确实对一个什么事情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很喜欢去研究它的原理。包括我自己在做金融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就会要非常清楚知道基金经理他的这个底层的策略他到底是什么，投资观市场观到底是什么。那我在消费茶的时候呢，我也会在想制作茶的这个茶厂或者茶厂主他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制造出来的，原料它的工艺为人人品又是个怎么样的，我都会有兴趣。所以呢我就是今年五一的时候带大概十来个吧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然后就一下就杀到五一上去了。然后我们在当地的话就是反正也有看三四家就是不同的这个茶商啊茶厂主啊，然后包括我们也进到了这个桐木关里面
啊、
就
桐木关。
对，桐木关它是有那个关卡，你得要认识里面的这个人你才能够进去，所以它里面特别特别
喝到了金骏眉。
对，就传说中的对菜茶金骏眉。然后还有烟熏镇山小种。我会本着一种就是我可能想要到现场去看它的一个实际情况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因为我调查清楚了以后我心里也有底， 长期的去消费它，我的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摊薄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儿。
去武夷山还去了哪儿？
景德镇。
景德镇，
对，
去陶瓷器去了。
对对对，我们就是茶具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有什么强烈感受吗？
我现在其实我特别想讲的是，就是当时我在那个剧院里面看老谋子导的这个《印象大红袍》，当演员们呈现一个非常完美的舞台效果的时候，观众其实是会给予一个非常积极的互动，比如说欢呼或者鼓掌，你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文化认同，他用一个非常低的成本统一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共识。
嗯，
其实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跟就我们刚才聊这个从金融到茶，可能从事广告啊传播的人也有类似，就现在确实越来越少了。我以前的时候我们做很多项目，就一定还是会去参与这个像定位的项目啊等等，或者一个新品上市都会参与到前期的一个田野调查里去，就一个新品你要拿到一些用户家里去。我就曾经跟着这个奶粉品牌，然后去几个小年轻小家庭，就你进入他的家庭，坐在他家的沙发上听他聊聊他的一些生活状态，然后呢为什么选了这个奶粉，像唠家常一样，然后你看到他的家具，他的孩子，甚至有些屋里还飘着这个刚才午饭的这个香味儿啊等等。我觉得实地这件事情啊，就之前也讲九火大运啊，什么时候火代表的这种比较虚幻的，但是它是比较虚拟态的，这样的产业都会很厉害。但我觉得它背后其实一定得有那个实体性的东西去支撑，这个还是非常本质的东西。当人进入一个实体去进行一种交互，或者说了解一个信息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就是它可以在很短很快的时间里边大家构成一个共识，或者构成对一个事物的一种感受。就你刚才提到这个印象大红袍，就让我想到我去西安在花清池那边看一票难求的那个长恨歌的表演，也是就是
那个也很震撼
啊，那个也很是的，也非常，其实它的场地并不大，这个月亮升起来，然后在骊山的那个背影之下，然后去看这个东西，你确实会有穿越感，你确实会有被这种大唐的一种文化啊，一种曾经的那种东西所震撼的地方。所以就是当你站在茶园里，你去体会比如说桐木观的金骏眉或者什么，你才知道这个桐木观三个字不是印在包装袋上的那三个文字而已。你看
对
吧，你才知道说什么叫桐木观的金骏眉。它不是说只是跟那一泡的感觉上有一些所谓的啊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口味上的那种差别性。这就好像那个 whisky 的那些很多狂热分子每年也都是疯狂的要去追求一个事儿叫上岛。要去登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产地苏格兰的那个岛。在酒厂里去体会 whisky 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实地这件事情在那个场合里场景下和一群人你才有那个所谓文化的连通性， 对吧，就是它不是一个语言去表述的东西。
对，
因为今天是谈经济很重要啊，所以经常讲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比如说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仍然是一个很典型的投资小白，就是我也懒得去了解那么多知识，就随性在那试图去撞大运势的这种博彩式的做法。在我眼中金融仍然是一个很虚拟现实的东西，像游戏，但它是一个很虚拟感的东西，因为你不太看得懂那个线的变化，你知道它的高低起伏，但你真的不知道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具备足够的知识意识和一个判断力，可能对专业从业者来说，以今天的这种风云变幻来说可能也很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很有虚幻感的东西，当它落到实地，当有实地性的一些事物呈现的时候，这个感受就会非常强烈。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锤总说的特别对啊，金融行业相对来讲是一个构建在实体经济之上的所谓上层架构吧，但是它确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个游戏规则。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取决于就是说你进来玩的是一个有限游戏还是一个无限游戏。
嗯，
它和实体的这个关联度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它最典型的一个实是比如说它真真切切为企业家为优秀的企业创始人去融到了子弹融到了钱，然后在他们比较危急的时候或者做寒冬到来的时候他可以去过冬，然后或者说在他需要去锦上添花家族满利的时候你给到他燃料、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的一个帮助。
嗯，
当然了，就是说他这个赌场里面不是他这个他这个
别乱说真话，
他这个场子里边吧，就参与方非常多，所以呢也确实会衍生出像期货啊、期权啊、衍生品啊这样的一类东西。我记得好像是德国的经济学家，那名儿我可能忘了，他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它就像那个人牵着狗的那个绳子，但是你人是实体经济嘛，就是你走到哪这个狗可能一会儿会在你的前边一会儿在你的后边，但是只要你这个绳拽一拽它还是得回到这个区间里面来。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原先我所在的这个机构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要做很多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你要去现场，你要去企业做尽调。
OK，
对，
那所以这个经历了十几年在这个行业中的这种历程吧，24年是有新的这种打算吗？因为你也告诉过我自己在全球也经历过很多的旅行，这个组局啊等等是吧？
对，
那所以会有自己对明年的一些新的设想或者不一样的一些维度吗？
我这个旅行啊还真是从零几年到现在陆陆续续可能40多个国家了，然后我从毕业之后我就一直有组玩，组织大家去玩，比如说像俄罗斯啊、非洲啊、印度啊、朝鲜啊这种很神奇的地方，或者说美国啊一些奥马哈股东大会这种，就是这些都是比较 normal 的一个路线。然后我2024年的时候呢，就是想 gap 一段时间去南极，因为我可能会分三段，然后第一段的话是在欧洲，第二段的话是在南极，第三段是在南美。我看到了锤总困惑的眼神。
难道不是第二段在南美吗？
从地理上来讲，你到那个南美其实太远了。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你在一个什么地儿中间中转一下。我就发现，哎，欧洲是一个挺不错的地点，顺便拜访一些朋友，然后就飞到南美去南极嘛，上那个游轮。
所以还是这个保持金融系统的习惯，精密的去计划计算是吧？
没有没有，其实我刚才
约好了每一场见面会。
其实怎么说呢，我说我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开始接受了随机性。就是可能也是年纪到了，然后
是今年被这行业教育的。
我因为上半年去成都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的时候，然后顺便去九寨还有汶川映秀那边都走了一圈，这一次旅行是我真真正正就是没有做太多计划。印象很深的一个片段是我当时在汶川的北川县，就是晚上才到那个地方嘛，已经10点多接近11点，有一个纪念碑，应该是可能对口的广东省那边援建的一个纪念碑，然后我觉得就仿佛就是命运的召唤一样，就刚好有一个一家三口在那个纪念碑那儿嬉戏玩耍，那个小孩子大概可能才5、6岁，然后他就在那个纪念碑那个地方去玩耍，奔跑，爸爸妈妈就在旁边看着他。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这个城市曾经被毁灭过，但是他又重新建立了，代际的传承可能就是希望，就是这个小孩。所以我当时一个人晚上在汶川溜了很久，自己一个人就步行逛到11点多，走到那个闽江的旁边的时候，他们那里有一个像酒吧一条街的地儿，也是一个就是纪念重建的一个那种彩旗的一个桥，然后在旁边那个酒吧就有一个男生用五音不全的声音在唱天青色等雨，而我在等你。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放弃一些计划，然后再接受这个生活的一些不确定性给我带来的一些惊喜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去南极接受一些不确定性吧。对，
就没有那么缜密，对吧？
对，
没有那么精确，
对，
有那么强的一些一定要打卡或者说完成的一些任务啊，或者说目的性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件事儿跟我们今天一开始聊的这个金融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呼应式的一个隐喻。过去这些年里边，其实一直对于金钱的增值啊、财富的提升啊，包括说人生的规划呀，似乎都有更强烈的一种
执念。
对，然后还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性。其实我觉得就以前的时候说，比如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然后家族会逼着你结婚呢，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啊，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来说，这件事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只是它变成了其他的手段。我最近读一些哲学的书，它也在讲一个社会体系对于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它的管控， 包括说在消费主义时代，其实消费主义在想尽办法取悦你的身体，它不断地在赞美你的身体，并且规定身体应该呈现为一种什么样貌，所以你就为此会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比如说妆要化成什么样，这个腰臀比是什么样，翘臀要翘多高，对不对？然后这个腿要多长，或者一些穿着打扮潮流是如何。消费主义非常狡猾的在规划这些东西，然后呢，人就会按照这个规划去一步一趋的去走。在我们的财富观价值观上面其实都有类似的雷同的东西，钱应该怎么用，钱必须要到多少才叫钱，这样的一些规定让我们对很多东西的那种迫切程度和诉求都变得其实非常的畸形了。2024年就是今天 Claire 所讲的这件事呢，让我也有一个启发点，就按道理到了岁末都是要做规划的时候，很多人又开始做 to do list 了，又开始立 flag 了，有些还在朋友圈里发出来，大家见证啊，这个立帖为证，
对，不然不换头像是吧。
哎，对，类似像这样的。我觉得在2024，特别之前说什么九火大运之类的，这就像在野地里点篝火，篝火刚刚被点燃的时候，它的那个火焰火苗是非常不稳定的，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沉默下去啊，有的时候会突然一下又有一个这个火苗窜出。所以在能量刚开始不稳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还需要活得那么的有所谓目的性，这件事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的意义和实际的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不管是在所谓金融，还是喝茶，还是一次旅行，有的时候放下那个目的性，一种更 open 的状态，去接受一些不确定性，或者说未曾规划未曾想象的东西进来，反而能够带来很大的一些变化。
对对对对，是的，
就像我做直立行走这个节目，其实感受也是如此，就是很多的东西是在一些莫名的不确定之中自然成型的，可能是可以借鉴的，或者说可以考虑的一种处理人生，包括处理财富的一种方式吧，反而会让2024活得更松弛一点。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首先很感谢 Claire， 然后希望能够明年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你的局里。
好呀好呀，
然后也希望你能对帮直立行走组更多的局。
可以，
比如说可以带
欢迎欢迎，我的荣幸。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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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带直立行走的听友，我们可以去个茶山呀、什么的，我觉得会是很有意思的经历。
确实我觉得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我沟通起来会非常的愉悦。
但愿我们2024能够在某个茶山的星空下聊聊玄学什么的。
没问题
是吧。
嗯，对，
大家看着星星聊紫微斗数。谢谢 Claire。
谢谢锤总
好，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见。
好，拜拜
拜拜。